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一到七节，请顶姊妹来到去听我读。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口音。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作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惠的事，就当办成了。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今日为我们证道的是邝伟杰牧师，他的讲题是蒙恩的慷慨，请邝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由今天开始连续三个礼拜，我们教会会有个小型的讲道系列，会讲到一个题目，就是慷慨 Generosity。 这个题目是我们的张牧师所定的。这个系列有什么目的呢？可以说有目的，都可以说没目的。为什么有呢？因为教会我们不断的擴張，我哋越多物業啊、樓宇咁樣，我哋經常費開支相應會加增。為咗應付啲可能會出現不敷嘅支出，咁我哋決定即係有個嘅講道系列，去提醒信徒關於一啲奉獻嘅教導。咁但係就算冇呢個教會嘅需要都好，就算我哋嗰個嘅經常費唔係即係個嘅開支唔係增加都好，我諗一間教會經常講一啲關於金錢嘅教導係應該嘅。嗱，我睇第一張 PowerPoint 喺聖經當中，其實講到關於金錢嘅教導，或者耶穌在世時候佢嘅講道裏邊講到金錢財富嘅時候係好多嘅。有人做个统计，将和合本中文圣经做个统计，整本圣经总共有31,124次经文。在这30,000多次经文里面，讲到祷告的节数有500多节，讲到信心的节数也有500多节，但讲到关于金钱财富的节数是有2,350节那么多。甚至乎你看看耶稣在世的讲道的里面，耶稣曾经讲过38个比喻，但是当中有16个比喻是关乎钱财的，关乎于金钱的，例如无知的财主的比喻啦，失钱的比喻啦，又或者是按才干去分钱给管家的比喻，很多的比喻都牵涉到金钱财富的内容。所以作为一间教会，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当我们今年讲到话要做门徒的时候，是不可以不讲钱，也都不可以不讲奉献。也都是这么讲，一间教会如果不讲钱的时候，是一间有问题的教会，因为很多经文他们都不会讲。当我们讲到今天的题目慷慨的蒙恩的慷慨的时候，让我们看一张 PowerPoint 先。这张 PowerPoint 是一条群，一条咧极争论性嘅群，呢条群嘅颜色喺网上边唔同人睇嘅时候咧， 会有不同人的答案、啊、我想大家看看这条裙都是看到是蓝色和黑色的，举手麻烦。现在、啊、不是曾经、啊、即现在看到蓝和黑的、啊、我应该放你手、啊、我看不到、啊、我看到是黄和金、金和白色的，都看到是白和金色的，好像人多一点、啊、但这条裙是什么颜色的？这条裙是一个苏格兰的母亲打算穿去参加她女儿的婚礼，她就事先将她的裙子的相片寄给她的女儿去看，她女儿看完张相之后，到婚礼当天她妈妈出现的时候，她很震惊。为什么？因为她看那张相片的时候，看即是她在电脑看那张相片的时候，她看见是白色和金色的，但当日她见到母亲出席的时候，她见到她母亲穿了一条是蓝色和黑色的裙，跟着这张照片就在网上被疯传，很多人就争论了为什么会看到女性不同颜色的呢。样我在这里准备看这张照片的时候，想大家有一个醒觉，有时同一样的事物当不同人看的时候会看到不同的东西，一个经历同一件的事情不同人看的时候可以有不同的诠释，有不同的定夺。我都看 下一段经文。其实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事情都是因和祸是互相的缠结，很多时候就是因和祸的界线是不容易去分得清楚的。在这经文保罗有一个经历，他有一个启示，令他呢、甚至乎呢、令他、自大、啊、令他自高、啊、所以神就将一根刺加在保罗的身上，而这根刺令保罗很痛苦，甚至乎保罗曾经三次的求神将这根刺是挪开，但神只是说我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这件的经历里面，究竟我怎样定夺那个启示是好还是不好呢？哇，做基督徒当然很想有神的启示啦，得神的启示能够知道更多神的旨意，神的计划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渴望的事情，但是启示带来的是骄傲，是自大，而为了医治这个骄傲自大，神就将一根刺给了保罗。我根刺是痛苦的，保罗三次想求神将根刺拿走，是令保罗是很不快，令他是很难忍受的。那这根刺应该是不好的，是不是？但这根刺同时 是神先的渠道，藉着这根刺保罗经历神的恩典帮助他去度过那根刺带来的痛苦。那这根刺是好还是不好呢？很多时候我们同一件事情不同人看，可以有不同的看见，同一条裙我们会看到不同的颜色，同一个经历有人会欣然的接受，有些人他是充满了埋怨。同一个人你同他相处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他是、可以隔得你，有些人觉得他无可忍受。究竟为什么今天一开头的时候要讲到怎样去定夺恩赐和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呢？因为保罗讲到奉献是一件我们蒙恩的事情，奉献是一个恩典来的。在今天经文里面，保罗讲到马其顿的教会当中，包括了不同地方的教会，包括了腓立比教会、帖撒罗尼加教会和比利亚教会，那是一个地区统称马其顿的教会。马其顿的教会他们能够去奉献帮助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的贫穷，保罗称为一件是一件呢神所给的厚恩。他们那个乐意捐书的乐捐的行动在第二节尾，保罗称为是神所赐的厚恩。对于我们华人教会来讲，或者很多基督徒来讲，奉献是恩典，是一件我们很难去明白的事情。很多时候我觉得奉献 牵涉金钱奉献，是一个的责任，是一个的义务，是一个我们要履行的一件的事情，是一个的一份的差事。我很少能够将那个奉献的行动是视为恩典这样去看待，甚至乎有些基督徒他们视金钱是邪恶的，金钱是令人跌倒的，是不属灵的，所以教会是应该不讲金钱的。但这一书的确确保罗是将奉献和恩典是扯上关系。究竟为什么可以将奉献和恩典拉上关系呢？什么是恩典呢？恩典的意思大家很多都少听过了，是一份礼物，是我们所讲的一份我们白白得来，我们不需要付代价就可以得着的礼物。所以救恩是恩典来的，我们不需要付代价，不需要任何的行动，任何的付出，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就白白去得着的恩典，就是救恩。但是基督徒除了救恩之外，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其他恩典呢？有其他我们是从神白白领受的事情呢？是有的。我去了一个网页叫做 Global Rich List， 即是全球富有歌的排名的一个网页。你只要在里面，你上去了那个网页之后，你只要将你那个每年那个总收入，你交税前的总收入，包括埋你所有的福利 啊或者你做嘢啲 tips 啊，你嗰啲嘅现缩 啊一切嘅福利都打入去嘅话呢，佢就会将你嗰个嘅富有程度喺全球嘅人口里面排位。下张 PowerPoint， 呢个就係、是、即係我尝试将每年$100,000收入打入去之后嘅结果。当你的收入，你整个家庭的收入每年是达到$100,000的时候，你的排名就在全世界里面的人口里面呢，你属于最富有的 0.08%， 即是说在100人里面呢，你是排第8最有钱的。哪个是这么有钱呢？也就是说呢，在全球的70亿人口里面，你是排名第50,067,405最有钱的。即是在你里面就有70亿减500万的人呢，是比你更加没钱更加贫穷。即是我想如果你整个家庭的收入有10万的话，你都是算全球 的富翁来的。下一张 PowerPoint， 如果你的收入每年是达不到10万的话，即是例如是我这种人，如果你将每年的家庭总收入70,000登上去的话，你依然是全球里面最富有的0.13%， 即是说10,000人里面你是排第13最有钱的，而在全球的人口里面你是第7,549,560人最有钱的。即是在你里面，即是在你后面依然可能有60多亿、70亿的人呢，是比你贫穷。因为看的时候，我们是一班富有的人，即是你在美国就算你最穷都好，你是比全球比，你是属于一比较富有 的一班人。而我们要做到贫穷，要我们的个生活程度跟全球的贫穷相比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有一个人就提议有12件事我们可以做，你要做齐12件事才是呢可以跟这个地上面的贫穷呢是可以呢是相比。第一样就是呢将你家的家私全部抌晒，剩下一张烂的木台来吃饭，同其中木凳，你是没有床的，没有任何其他家具的了，床又没有，什么都没有了，是一张台和几张凳。第二，你的衣柜当然已经不存在了， 你那些的衫也都不存在，整屋企人可能一家七口，一个两夫妇加五个小孩，只是有一套的西装或者一条的长裙，整个家庭里面只有一对鞋，是一家之主才可以穿，其他人是没鞋穿的。第三样东西就是你的厨房已经也都不存在，里面的所有的电器设备也都不存在，雪柜啊、煮食炉啊是没有的，你的厨房只是一盒火柴，加一些面粉，加一些油、盐、糖，加一些洋葱，同加一些发毛的薯仔，就是你整个厨房里面所有的食物和你的煮食工具。第四，当然没有厨房，也都没有厕所，你的家是没有厕所的，没有自来水喉，没有自来水，即是说你冲凉要行三里路去攞水才有任何的水可以用，那些水是不保证干净，同时又没有电，没有电力供应，所以也都没有灯，什么都没有。第五，你的屋也都不存在，如果你真的想尝试一下世界上最穷的经历的时候，如果你屋企有后院的话，而你后院里面有间屋仔是装那些剪草机啊那些的耙的话呢，你就要将你的那间屋呢是移平，成家人搬去后院那间屋仔里面住。而你的邻居都住在差不多的屋的里面，都是铁皮屋啊、木板屋啊，这样极之简陋，还有是经不起任何的天气的考验。另外你所居住的社区是没有消防员、没有警察、没有医生、没有学校，最近学校要行三里路才去得到，而只是两个班房的一个校舍，而你的小孩子里面可能只有一两个小孩子可以读书，其余小孩子都要出来帮手赚钱。刚才说过了，没有医生、没有医院，最近的诊所要行十里路以外，你病的时候要行去看医生，如果幸运的话会有巴士。跟住你的银行存折，当然都没有银行，哪个存折，是不是你都没有 ATM 卡，是不是你没有存款、没有退休金、你没有医疗保障，一切都是没有，你的积蓄可能就是在个铁罐里面那几蚊美金，是你成家的积蓄。而你都没有，家里面不需要有电脑，不需要有杂志，不需要有报纸，不需要有书，为什么？因为你不识字嘛，所以你不会看那些东西。你家只有收音机提供一些紧急 的新闻和一些消息。而你家可能外面有三公顷的农地，这个是你的幸运，如果你有这块农地，你每一次撒种要种植出可以让你赚取$300的谷物，但这些钱的里面有三分之一是要给田的租金，而其余的十分之一是要用来还债，因为你要借钱去买种子去耕种。而最后你的小孩子要被逼出来找工作去赚钱，但赚的钱都不够成家的家庭的生活的开支，经常家庭是不够食，是营养不良，而成家人你们的健康和你们的寿命平均地 比美国是短25到30年。这个是真正的贫穷，这个是现在地球上面贫穷的人所经验每天的状况。当我们将我们现今的境况和他们比较的时候，我们真的很蒙神的恩典。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蒙恩，为什么我说我们蒙恩呢？是我们好像不需要付任何代价就可以得着这些恩典。你说我有读书，我有工作的，这样很多经济学家都尝试研究过怎样帮助这些贫穷地方去脱离贫穷，他发现到除非政府、除非政局、除非很多的改变，如果不是这些人当他们在那个地方出世的时候，他们是没有机会去脱离贫穷， 因为他们读不到书，没机会做事，根本没机会去赚钱，就算他肯做的时候都没机会去脱离贫穷。而我们相反地，我们 在先进国家出生，我们有好自然去读书，好自然就出毕业之后呢有机会去求职，有机会 去写 resume 去找工作，这些机会他们没有的。这个富庶的机会在临到我们身上，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去换取回来的，我们是 born into them， 我们是出生在这个机会当中，而他们出生在没有机会的当中。所以我们这个蒙恩的境况是恩典来的，是我们白白得来，是我们可以说是不是我们怎么样去配得去换取回来的这些机会。但是我们虽然没有机会，我们没有恩典，但是是不是代表我们真的很自然就会奉献呢？不一定、哦、根据在这个差不多九年前2006年美国广播公司 ABC 电台一个的调查显示，这调查上司就将有钱人和穷人的奉献那个 捐钱那个的做一个比较，就发现到是那些每年收入100万以上的家庭，他们的奉献额是都颇高的，他们的奉献额是占据美国每一年那个的那个捐赠的金额的一半，都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你想想都多少钱。但是当这个调查尝试将那些人的他们所捐的钱和他们的收入去 compare 的时候，去比较的时候，就发现到虽然有钱人所捐的钱是多，但是占他们的收入的比例是及不上穷人。他发现到一些贫穷的家庭，即是美国里面属于lower class 低下阶层的家庭，他们的捐钱往往可以达到他们的收入的30%，将他们的收入的1/3是捐出去，这个比例是有钱人做不到的。只是说让我看见其实乐意去捐这个的行动那个的基础不在乎你有多少，有得多的时候不代表你会捐得多。那个关键在哪里？那个关键就是我们能否去看见我们是蒙恩，恩典是已经领受了的了，但你看不看见是另一回事。而这个的事实也都是经文里面也都是引证的，因为你看到保罗说话马其顿教会在遭遇这个的患难的时候，被大试炼的时候，在极穷的当中依然显出乐捐的后因。而相反地，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城市是一个有钱的城市，哥林多城市为坐落在当时的交通要道当中，商业繁荣，无论是在文化上面宗教上面，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城市。而哥林多教会是一间富有的教会，他们有金钱的能力，第一间有钱的教会，他们要履行他们奉献的承诺。而保罗再次的提醒，现在贫穷的教会他们是愿意乐意去捐出他们的金钱。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富有 不代表一定会捐得多，而捐奉献的基础是在乎他们有多能够看见他们蒙恩的释放。我看下一段经文，提摩太前书6:6-9的经文，讲到我们怎样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能够做到知足的境况。保罗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当中。保罗说，一个信徒他敬虔，他寻求神，加上他知足，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为什么？ 因为我们来到世上，我们没有带任何的东西，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这个就是我们人的人生的现实。我们出生的时候没有带什么来，我们走的时候都带不到什么走。所以我们在世上所有的一切，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得着，全部不是我们带来的，是领受的。如果是领受的时候，一切的事情都是恩典来的，都是我们类似所说的，是救恩神的祝福，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是我们白白所得着。但有时我们就会很不甘心，为什么？我们会比较，我们会说为什么一些东西他有我没有，为什么有些他有幸福家庭，为什么我没有幸福家庭，为什么他有好的伴侣，我没有好的伴侣，为什么他的受者不听话，我受者不听话，为什么他这么多人工，为什么他这么多收入，我就这么低收入，为什么他可以做律师啊、医生啊，为什么我要牙女仔啊，这样。当我们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不公平。但是是不是不公平呢？是不是我们因为比较的时候，人家有些东西我没有的时候，就变成他蒙恩我不蒙恩呢？克伦海勒是著名的美国一位的残障的教育家，他年幼的时候一次的发高烧，一个的重病，令到他成为了一个真的失明、失聪和说不到话的小孩。他看不见东西，他听不到东西， 他说不到东西。他凭着他的毅力去苦学成功，藉着一个恩师、一个补习老师的帮助之下，他完成了学业，成为了一个教育家、他一个作家、一个呢很出名的人。对一个又盲又聋又哑 的人，如果说不公平，他可以很多埋怨，他可以说人家很多东西有我没有，我很不蒙恩。但他没有这样想，他有两个说话是非常有意思的。第一个说话，他就说：我只看我拥有，不看我没有的。即是如果他埋怨，他说他看不到东西、听不到东西、讲不到东西的时候，这些东西足以他让他可以 去粉世疾俗，去埋怨很多的事情。但他没有，他只是说他只看我拥有的，不看我没有的。第二句说话，他就说：当一扇幸福的门关起的时候，另一扇幸福的门会因此而开启，但我们却经常看这扇关闭的门太久，而忘了专注那扇已经为我们打开的幸福之门。当一个人只是看见他所没有的东西的时候，而他不断渴求去得着那些人有他没有的东西，去追寻这个欲念，令我们去忽视其他神的恩典。也就是保罗所说的，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的里面，因为你人家有钱你没有钱嘛，你想发财，而这个心就让我们陷在迷惑里面，而我们就看不见我们的蒙恩，我们就不能够做到可以将我们的恩典去同人分享。或者我在这里想大家，我们的思想更加去进深一层，去看看其实恩典可以是我们生命里面所经历的全部事物。因为我们一切的经历都是不是我们去换取回来的，都我们去没有权去定夺，有时一些经历我们没有权去定夺，去选择什么可以发生，什么不可以发生。一些的考验，一些的困难，一些的祸患发生的时候，有很多都是我们，即不是说我们做了什么事去导致那些事发生。有很多事临到是很随，即是很 random 的，很随机的。而我们对于那些事，我们就觉得我有时候很埋怨，那些事根本上是我们不想发生的，发生 在我们身上，我们从来没觉得那些事是恩典来的。但是那些事物可不可以是恩典呢？当保罗说我们是 凶手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些东西都是我们领受的话，那些东西可不可以是 恩典呢？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这样看，当一个人去参加一个比赛的时候，譬如奥林匹克世界杯比赛的时候，能够参加比赛是一个荣耀来的，可以晋身那个程度 的比赛，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选手一同去竞赛，是一个荣耀来的，一个难得的身份来的。而那些比赛甚至乎可以帮你赢取奖牌，一个的金牌或者一个银牌，那些的都是每个运动员他们梦寐以求的一些的得着，一些的回报。但是在那个比赛的背后，当那个运动员要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他的付出，他所忍受的痛苦，那些的磨练，那些的考验，那些的压力几大，是我们常人很难去明白。但是当那个运动员他看见那个的荣耀的时候，看见那个的奖赏的时候，现今那些的事情几咁困难都好，他愿意去接受。又或者比赛的时候他要忍住很多的痛苦，比赛的时候可能要很多的考验，要跟他的体能 要去抗争的时候，这都是不容易的事情，那些是很难受的事情，但因为眼前 的荣耀和目标，他愿意 去接受。这个是不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就当一切到最后有神的赏赐的时候，现今的一切会不会比你看得可以是不同的？约伯记成本书就讲了这件事，就是一切有神出现的时候都可以被扭转。约伯是一个义人，他呢开头被神祝福，因为他神说他是一个义人嘛，世上没有人比他更加的公义嘛，他蒙福好像很合理那样。当突然之间神将灾祸临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家人即是离开他，他所有的产业没了，他自己也都遭遇病痛的时候，整本书没有对约伯的这些灾祸有任何解释。他的朋友来到跟他讲很多的事情，约伯都觉得他没有犯罪，这些不是因果 的效应。最后神出现，神的出现叫约伯满足，叫约伯之前猛话要跟神要理论，要跟他对话，要跟他去质问神为什么他要受这些 灾难和苦楚。但神出现的时候，约伯满足，约伯不再追问神为什么，约伯只是讲到话，我从前风闻有你，而家我亲眼看见你。而最后神就加倍祝福约伯，亦都冇讲点解，一切冇点解嘅。但神嘅出现，让一切成为约伯更加去成熟、更加嘅成长、更加蒙恩嘅过程。呢个就是人生嘅写照，好多嘢冇点解。福嘅来到冇点解，祸患来到嗰时冇点解。但若果一切系神喺最后，而佢系嗰个论功行赏的神，他最后是将一张奖赏给我们的时候，现今的困难、痛苦、苦楚都可以成为恩典。刚才那条裙这样，你看是蓝色、黑色是不好的，觉得 是灾祸来的，但是一个基督徒他对神有盼望的时候，他看是白色、是金色，那根刺保罗来讲 是一个恩典的渠道，但其他人来讲可能觉得那根刺是 他不想要。当我们有神的时候，我们整个生命可以被视为是恩典来的。而一个基督徒，我们当我们得知一切是恩典的时候，我们一个蒙恩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极穷的当中依然能够慷慨地去作出奉献。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那个慷慨奉献的生命，不是说你有钱，不是说你富有，而是说你看见你的蒙恩。 就算你保罗所讲嘅，先所讲嘅，我哋冇带咩嚟，冇带咩走，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啦。只要有衣有食能够存活，就当感恩，而去用呢个心愿意去奉献翻俾神。当我哋有呢一颗心嘅时候，好自然地，我哋亦都愿意将我哋自己献俾神。喺第五经文嘅第五节，保罗形容马其顿嘅教会，佢哋不单止做到佢哋所期望嘅，更照神嘅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当一个人佢愿意，佢体会到佢一切都系领受嘅恩典嘅时候，佢所献嘅都系恩典，都系属于神嘅话，佢都自然乐于献上，亦都好愿意将自己献俾神。刚才提到嗰个 ABC 电台所做嗰、那个嘅嗰、那个嘅调查咧，好有趣发现，就是话咧，佢发现到当一啲人佢乐意去捐书嘅时候咧，佢所捐嘅好多时唔单止金钱嘅。当一个人佢乐意捐书嘅时候，佢好多嘢都愿意分享，无论系金钱以外嘅衣物啊，或者系家私啊，或者任何嘅嘢咧，都愿意咧系捐出嚟咧同人分享，甚至乎捐血都一样。佢发现到佢乐意捐书嘅人，佢哋捐血嘅比例咧系比其他人高。将自己献出嚟，去同人分享。而一个基督徒，我哋除咗金钱奉献之外，我哋可以奉献其他嘅俾神。我哋自己包括咗我哋嘅才干、我哋嘅技能、我哋嘅时间、我哋嘅力量、我哋嘅金钱，当然啦，同埋我哋嘅恩赐。呢啲都当我哋去奉献自己嘅时候，可以奉献俾神嘅一啲嘅事物。但你会话啊，神又摸唔到，又见唔到，我点样去奉献自己俾神啊？咁样点样将我嘅才干用喺神嘅身上啊？点样将我时间用喺神嘅身上啊？咁样，同埋神佢乜都有啦，佢创造天地，使乜要我啲时间？使乜要我啲才干？要我啲天赋啊？咁样。我哋呢啲嘅事情唔需要做喺神嘅身上，只要做喺教嘅身上都系一样。经文话，当马其顿嘅教会佢哋愿意去将自己献俾神嘅时候，佢哋就归附咗俾保罗，归附了我们。我们指保罗啊，同佢嘅同工啊，提摩太啊，路加医生啊，同埋其他嘅基督徒。他们支持保罗的工作，去传福音，他们为他祈祷，他们去听从保罗的吩咐，去活出保罗的教导，这些都是他们去归附保罗所有的行为。而我们一样，当我们说我们要献给我们给神的时候，我们就是去服侍神，听神的教导。下一张 PowerPoint，约翰一书二章五节同三章十七节讲到我哋点样去爱神同服侍神。佢话凡遵守主道嘅，爱神嘅心在佢里边系完全的。我哋爱神嘅心系透过我哋嘅行为表现出嚟。同时保罗话，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贫乏，却塞住怜恤嘅心，爱神嘅心又怎能在他里边呢？即系我哋话我哋爱神嘅时候。其实不是只得个讲字，我哋奉献俾神嘅时候，将自己奉献俾神嘅时候，不是只得个讲字嘅，系有行动可以做出嚟，而有具体对象去做，就是服侍地上面嘅弟兄、地上面嘅基督徒、地上面嘅弟兄姊妹。点解？因为圣经话教会就是神嘅身体，基督系教会嘅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任何做在弟兄姊妹身上的事情，都是做在神的身上，都是服侍着神，都是一个我们去敬拜神的行为。所以敬拜不只是在星期日早上在这里进行的一些事情，不只是唱歌，不只是奉献十一个那个金钱的奉献。敬拜是我们平时对弟兄姊妹服侍，我哋将我哋嘅时间、我哋嘅精神、我哋嘅才能献出嚟，去帮助弟兄姊妹嘅时候，呢啲都系对神嘅敬拜。 順帶一提的就是我們奉獻給教會的奉獻和我們奉獻支持其他 的機構、啊、是不同 的事情。奉獻給機構，給一些的福音機構，奉獻給、個別 的宣教士，是一些我們對他們一些的幫助，一些的支持。但是奉獻給教會，我剛才所說的，就是我們是做在神身上的敬拜，是服侍我們的主。發現到有些基督徒有些很怪的，不可以稱為怪，不要這樣說，很特別的奉獻習慣。有些基督徒他們奉獻給機構，好像宣明會、啊、或者是、其他的機構、啊、奉獻給個別宣教士的金錢還多過他們奉獻教會的金錢。他們可能奉獻教會是他收入的2%和3%，但奉獻給機構，奉獻給個別宣教士那些他覺得他支持的人的奉獻，他是達到9%、10%這樣多過教會 的比例。那個時候覺得就很奇怪，因為兩者是不同，一個是金錢的幫助，另一個是我們是向神做的敬拜的行為。而同時當奉獻給個別機構和人的支持是多過教會的時候，都違反了馬拉基書第3章所講到我們要保持神的家有糧的原則。下張 PowerPoint 這裡講到是神的吩咐，神說你們要當要將當流的十分之一全然收入倉庫裏面，使我家有糧，而此事是我是不是將你們的是不是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覆與你們，甚至無處可用。是不是十分奉獻這個不講，因為之前呢袁宗路講過那個、關於那邊那方面教導。但這處保羅這處聖經講得很清楚，就是說我們要經常用奉獻是保持神的家有糧，所以我們不可以憑人的判斷就覺得、我情願奉獻、給機構給個別的宣教士，而我不奉獻給教會。而很多時候發現到這些基督徒的心態是因為他們不信任教會，不信任教會，不信任教會的領袖，不信任教會的運作，不信任教會一些事情，對教會不滿，所以他情願奉獻給機構，奉獻給宣教士，都不奉獻給教會。而我覺得如果有人有這樣的體驗的時候，覺得教會有什麼不妥的時候，應該是拿出來分開處理，而不是用奉獻去不同意教會的運作。我們要經常藉著奉獻去保持神的家有糧，因為我們奉獻給教會是奉獻在神的身上，是對神的敬拜。而最後保羅提醒哥林多教會，就要他們有一個均衡的操練。保羅說你們在信心、口才、知識、熱心和待保羅的愛心上面都很滿足了，所以在慈幣上面的奉獻應該都滿足起來。一個基督徒我們的成長、那個操練不可以只是在一些物質以外屬靈上面的操練。如果我們的操練是只是 偏於某一方面的時候，是不平衡。而很多時候甚至可以這樣說，金錢的操練是影響我們整個屬靈操練的 進步。因為耶穌講過一句說話，耶穌說因為你們的財富在哪裡，你們的心也在哪裡。我們不可以說、我做很多的屬靈操練，做很多祈禱啊，什麼什麼這樣，但金錢就不給神去管。耶穌說我們的財寶在哪裡，我們的心在哪裡。 當我們的錢不花出來的時候，我們的心其實未被神去帶領。所以一個均衡的操練當中一定要牽涉到金錢上面的操練。而最後我願意用一句說話去總結我今天講到，就是John Wesley 韋斯利約翰所講的一句說話。他這樣講過，他就說基督徒要盡量賺錢，盡量省錢，盡量的去給錢， earn all you can, save all you can, give all you can。 我这个是一个很均衡 的提醒。为什么？当你去尽量赚钱的时候，你要去勤奋工作，你要去有个很好 的勤奋的心， 要 discipline 自己，要操练自己，要好的节制，同时你要尽量的去省钱，要学习舍己，学习看别人比自己强，学习去爱别人，而最后才尽量的去奉献，就是金钱上的操练，愿意去给出去，去帮助身边的人。这个是一个表面上很市侩 的说话，但是背后是充满着属灵的要求和提醒，让我们能够真的记得神给我们很多恩典，让我们能够真的做一个蒙恩而慷慨奉献的基督徒。我同心祈祷。亲爱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天父，你向我们经常的提醒要献得甘心乐意，金钱的奉献是要甘心的去做，才是蒙神的悦纳。有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是一个职责，是一个责任差事，我们有时觉得有压力的去做这些事，都会将奉献扭曲。求天父帮助我们看见，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有衣有食，我们是蒙恩再蒙恩的人，我们是蒙神恩上加恩的，给我们生活上很多祝福，而我们能够真的活得满足，活得喜乐，用我们的喜乐的心去向你作出奉献，做一个你所喜悦的门徒。奉主耶稣名求。